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持人汉阳。本期呢，我们依旧有我们的搭档，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播徐缓。然后，但我们本期呢不一样的是，我们邀请了一位嘉宾，就我们节目每期都有嘉宾，但是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了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嘉宾。然后，当然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值得纪念的事儿，但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就让你们也开心开心，就你们不用总听我和徐缓俩人搁这逼逼了。你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午夜女主播。抑郁研究所的所长，我叫任有病。
对，然后任所长是一家公司叫抑郁研究所的创始人。然后但是有一个问题，徐缓你没和大家打招呼。
哦，大家好，这里是午夜谈性节目。
徐医生是吧？这段不会剪的，你知道吗？
无所谓。
行，
我知道你什么德行。
对，我就是这种德行。就我们社会人科技评论经常就会聊很多关于社会与科技与人之间的关系嘛。那其实人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然后我个人经历可能就我个人经历比较普通，就我是一普通人，但我两个合伙人呢都 somehow 曾经有一段时期有过一定的心理上的问题。就 somehow 我身边比较或者说最亲密的关系几个朋友呢都到我面哭过，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当代人普遍的一个烦恼。因为想我一共也没几个朋友，就有这么几个朋友有过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概率还是挺大的。
所以结论是不要和王汉阳做朋友。
不，结论是你得了心理疾病和王汉阳做朋友，有人会倾听你的忧伤。我不给任何意见，我就听着。然后下一个循环可以试一试，然后你再录一期节目。然后之前我看到所长的这个抑郁研究所的这个公号之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在网上很多人其实不愿意说。就你在网上如果说你心里有问题啊什么的，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就是苦情啊，或者说你是不是装的，或者说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儿，或者说是不是就是所谓矫情，甚至就是说尿急，用东北话说。所以这个事儿呢，在网上不是一个被很多人所讨论的显学。包括像我最近不又开始用微博了嘛，然后关注了一个叫热扎伊的演员是吧，他就得了抑郁症。然后他前一段我看他发了一个采访说自己得了抑郁症，然后那个评论里面基本上就不堪入目，好多人骂他说他想红啊炒作呀、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挺扯淡的，就你是没见过朋友在你前面哭过这事儿，就好多人觉得这事儿是不真的，但我觉得不是，这个事情是挺值得一聊的。所以之前呢我们就问这个所长能不能一起聊一期这个节目。然后因为所长本人的经历也好，还是说现在做的事也好，就和抑郁症这个事情非常强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聊一聊抑郁症，是吧？
是吧，你这样介绍我不得不承认是的，好难过，没有别的选择机会，没有别的职业发展方向。对，我是一个资深的抑郁症患者。
但你现在已经好了。
但我听说有说法是说像不只是抑郁症吧，很多时候心理疾病其实你不存在康复这一说，只是说你
没有发病，
学会了怎么去
和疾病共处。对，
你说你是已经康复了的，或者说暂时没有发作的抑郁症患者。
对，
就徐缓说的是对的嘛，就是说这个病它很难完全治好，它只是暂时克制住不发作，是吗？
既然是一个科技人文的节目，那我就我说的干一点，然后有不好你们所以打断啊。对，就是从病理学上面来定义吧，就是抑郁症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和心理疾病。然后它可能背后就是代表了有280多种精神疾病，但是当我们大多数人就是比如说失眠或者是不开心了，有持续的这个心境低落的状态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是哎，我是不是抑郁了？大家不会去问啊，我是不是有边缘性人格障碍，或者说我是不是有双向情感障碍这种。对，所以其实抑郁症它我们聊抑郁去聊焦虑聊不开心，它其实是就是撬动我们对心理健康认知的一个比较高频的一个热词，一个撬板。对，然后抑郁症它是怎么回事呢？刚才说它其实是精神和心理两方面都会有的，它的发生就好像扳机效应一样，就是生物性的，就是它是你的这个基因抗体。比如说我爸他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失眠的人，搞得我也很神经衰弱，这其实是遗传因素。第二方面是心理因素，就是你的成长环境，我们经常聊的原生家庭啊、亲密关系，包括后期的就是一些压力性事件 PTSD。 对，它其实是会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基因和性格他们两个就像这个枪膛里的子弹，而决定这个子弹扳机会不会扣响的其实是第三个社会压力性因素。对，所以他们是三个要素，就生物、心理、社会三个方面综合导致的这么一个扳机效应的触发。然后我们就是病理上面说就是怎么发现你有抑郁症呢？大多数可能是有这个比较严重的躯体状态，比如说最多数的就是失眠嘛。我当时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可能就睡两三个小时， 对，然后我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当时觉得，哎，大家不都这样吗？我们作为社畜，谁还没点压力呢？对，所以并不会去在意他。但是当时可能由于我们对心理问题就是并不是很关注，然后直到有一天，我跑去医院去挂睡眠科，我跟医生说我神经衰弱，每天睡两三个小时，然后医生查了一下说，你这个不是神经衰弱，你去神经内科查一下。然后查出来之后跟我说，你是重度抑郁症。对，然后我当时就是懵掉了。但是后来医生就按照正常诊疗流程，医生会去给你开药，那个药物其实它是调节你神经递质的。我们说不开心，我刚刚提到一个词叫躯体化，它其实是就是躯体由于神经递质导致的一系列病变。那我们为了去抑制这种躯体上的疼痛和躯体上面的异化病变，其实就是通过补充五羟色氨酸啊、去氧、肾上腺素、多巴胺这些直接能够让你嗨起来和快乐的这些物质，对，抑制疼痛，让你回归一个正常的状态里。甚至很多人持续性感到麻木，那个时候我们不认为它好了，就我认为我病理的疼痛被遏制住了。真正好起来，其实我刚才说的第二方面就是心理上，我没有感受到特别明显的就是持续性的心境低落，它其实是需要认知上面的一些改变，就改变你之前的认知误区。因为我们所有的精神疾病或者说心理疾病，最开始其实就会一点点的认知障碍或者是心理上的不开心，你要去把那个症结给解开，解开回去之后，你可能就是你刚刚说的，我们认识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个疾病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它有可能就是它也可能这个疾病或者是这种敏感的体质就是我们身上的一部分永远都改变不了的特质。对，但是我们能够接受和它友好的相处了，明白，能够去接受真相了。对，所以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就是普遍的一个状态吧。对，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刚才提到抑郁症只是其中一种，就像是比如因为我们的听众可能知道，就我养爬行动物，就一般你说乌龟的时候，其实乌龟只是指一种龟，但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说乌龟只是所有的龟，那抑郁症是不是也是一样，就是抑郁症只是一个代表，它只是被大家更熟知的那个，换句话说就是它名字好记。
对，
然后而且这名字听着大家就懂。
对，
你说边缘性人格障碍，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边缘，也不知道什么叫人格。
对，
也不知道什么叫障碍。
边缘性人格障碍跟抑郁症的关系是什么？
嗯，
抑郁症是一个学术上是一个
是、
okay、
它是一个 term、一个术语，对吧？
它是一个病理上面的名词。
那
对，
说刚才什么？
边缘性人格障碍，
你俩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吧？
当然不是一个东西。
哦，
嗯、
对啊，它是个
抑郁症，它会跟很多疾病共病，就是人格障碍，它指的是你发生了障碍，它不是一种疾病，你知道吗？人格障碍就好说你这个人智商有问题一样。对，包括也会我说我们都有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和失眠其实是一种病症。对，它是两种状态。对、
嗯、所以说会有人
就分不清啊，就是我当时除了被诊断抑郁症之外，当时跟很多疾病共病的，抑郁症会跟非常多的心理疾病去共病，很多反社会的啊都是在这个方面。我跟你说抑郁症治不好啊，就是刚开始中度、轻度、重度抑郁症，重度持续治不好，它可能会变成精神分裂、精神障碍，可能会变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bipolar， 它是叫双向，对，双向情感障碍、躁郁症，它可能会转躁郁，这样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就是抑郁症属于入门级。
哎，我们定义就是精神感冒嘛，对，就是它是一种流动性特别强的，就是我刚才说其实每个人都可能会去得抑郁症，得了抑郁症之后也特别容易就好，所以我们当时去医院看病的话，就是现在可能疾病教育并没有那么普及，国人对于这个精神疾病的认知没有那么到位，我们去医院可能就是我当时就快哭了，我就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状态去找医生，我说医生我快死了，你快救救我。医生说来这儿都是快死了，对吧，你只是抑郁症而已。哇，就是他可能在花精力去解决那些就是比较重度的精神分裂啊、精神障碍啊，对。然后在医生眼里边，你不过是抑郁症而已。
就是他在解决那种真快死了的人的问题，就是你这种离快死还有一些距离的，他觉得就是一个小感冒而已。
应该是的。
创投圈的话说，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擦伤，你这就属于擦伤。
对，是
心灵擦伤。
对 对。然后现在大家可能遇到了一个就是整一个社会摩擦力特别大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擦伤都挺严重的。嗯，这变成就是从。你看在中国1980年之前，其实就是从医学上是并没有判定出任何一例有叫抑郁症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医院跟医生说就是我睡不着，我不开心，然后特别想死，医生会说你是革命意志不坚定，医生并不是说你的心理你的精神感冒了。对，这其实是在就是其实从 9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跟经济文化这个土壤是强相关的一个状态。
那它算不算是因为我们的技术更先进了，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病，而之前并没有认为它说是一个病？
嗯，我跟你们分享一组数据，我先认同你这观点啊。分享一组数据，对，就是我们后台的用户基本上都是分布在一二线沿海城市的，
就是经济发达的地方。
经济发达，然后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这样，然后医疗条件也比较发达，对，然后这样大家有能够发现自己疾病的那个认知，对吧？认知水平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呢，尤其有意思的一点是，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南方比北方的这个患者人数比大概是7:3。对，我也觉得这个比例悬殊有点大。后来查了一下，就是其实国内有1600多所精神专科医院，分布比例也是7:3，基本上都聚焦在南方。对，然后一个是经济发达，认知水平比较超前；第二个其实是跟文化环境相关的，就是我们国内的 LGBTQ 那个，就是大家的认识，其实这个土壤也是来自于从南方传到北方去。对，然后好像还有一个生物性的原理，我不知道影响有多少啊。有两个因素，就第一个是我们在聊降水量这个问题，就是南方的这个接受日照的有效时间其实是比北方要短很多的，就是在接受日照的过程中，松果体它其实是会影响，就松果体它是分泌褪黑素的嘛，它是会跟这个太阳日照直接相关。然后第二个是你的视网膜当中它连接的那个中和缝细胞，它同样会去影响到五羟色氨酸的分泌。五羟色氨酸是让我们，就是它其实是会连接到那个让我们感受到兴奋的那个神经递质。对，
你知道吗？我们虽然是叫社会人科技评论，
嗯，
但聊了这么多节目里，这期最技术，
最干的，
最干的一期。对，
其实上期的语言水平也还好。
对啊，对，那期也挺干的。哎，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如果抑郁症早100年被中国人认识，那抑郁症会被人当成富贵病？
哎，这个问题有讨论过，就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们知道中国以前其实农村自杀率非常高，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抑郁了，然后我就直接喝农药了。
是，就农村问题是，就是我国政府
对，但是现在就很明显，其实抑郁症它确实是以一种自上而下，就是我们的认知能力啊，我们大家的支付能力是自上而下的。但是其实就比如说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吧，很多人会觉得啊，我们这个主要去医院的这个患者都是一二线的，对吧？然后大家都支付能力比较强的。但实际上呢，我知道其实在下沉的这个比如说高线城市，其实会依然会有存在非常大量的这么一个，就是说产后抑郁这个妇女啊，或者是这个留守老人、青少年，他们比例非常高，但他们并没有能力去接受这个正统的医疗或者是心理上面的治疗和干预。因为比如说就拿心理咨询打比方，就是心理咨询接受它的前提条件是我要有抽象思维能力，这样我才能在一个就是抽象的语言体系里 和心理咨询师进行对话。对，但是那么你们可以想一下，在整个国内有抽象思维能力能够通过一些思辨的方式去进行交流，对，这个人群结构占了多少？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你说这个抽象思维能力，就是笛卡尔不是说我思故我在吗？
嗯，
就好多人理解是说我有思想所以我存在，但实际上我思故我在的原因是我能思想，思想本身这个事儿是我存在的，其实这就是一个抽象的能力嘛，就我们成全的话就递归了，就是你想你在想这件事本身，它本身其实就是人有智能的代表，就我能在思考我在思考这个事儿。那这个能力其实是需要受到教育之后才能培养出来的，因为逻辑能力很多时候它不一定是天生的，天生有一定关系，但跟后天关系很大。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事情比如说关于心理的这个治疗啊什么的，很有可能沿海城市之所以发达，甚至沿海城市的人受教育更高，但实际上我国的内陆地区也是很需要这个东西的。
是，
那有没有可能如果说我们的内陆和沿海地区假设受教育程度一样，那其实有可能比例不会像7:3这么悬殊。
那绝对是，
绝对是，是吗？
对，嗯，还有一组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你看我们很多一般抑郁症是高发在什么群体当中呢？我们会说留学生，然后刚刚进入大学的这个大学生，大家一般来说都是经过了一个地理环境和周围这个社交环境的一个迁移，大家可能进入一种文化上面或者是地缘上面的一种不适应，这个叫适应性障碍。那么比如说产后抑郁妈妈，或者说这个就是由于失恋啊，由于这个亲人离世啊， 丧偶这种环境下所导致的这个抑郁，我们其实它是他的社会身份或者说周围的这个社会支持结构产生了变化。那这种普遍的适应性障碍里面，它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能会发生的。所以说当我们假设，我刚才说生物心理社会三个影响因素嘛，当我们假设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基因和这个心理这两个因素是固定值的话，那么由你的这个社会压力性因素，因为每个地区所接受的摩擦力和它的风险性大小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前面两个变量控制住，而第三个我理解应该会是应该会减少很大的这个数据差异。
就想到刚才你说这个留学生和刚上大学的大学生这两个标签我曾经都站过，然后因为就好多听众可能看过我之前在其他采访渠道写的我的创业的经历嘛，我对我为什么创业其实当时有一段描述，就是我们学校可能我当时待着就不太爽，就想说自己做点事儿。就我对我不太爽这个事儿是用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形容词，但其实我当时的状态不止不太爽这么简单，但我当时有选择，就是说我自己学技术的，我好的事我可以自己做，就我要学的不好我可以从学校出来自己去自学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出来了。然后当时我两个合伙人也是这个状态，所以我就把他俩都一起拉出来了。然后所以我挺理解你说的，就是这两个标签的确是容易产生抑郁的这个一个情况。但就结合你刚才说，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般上来讲我们总说北欧或者说东北这个雪天大家容易抑郁，因为冬天特别长，然后还总见不着阳光。哦，对，北欧的确是容易，它有时候极昼和极夜。
嗯，
对。但然后你又说到说我国是沿海地区的这个、
嗯、
这个
我直接给结论可以吗、
嗯、可以。
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它叫公平之怒冒号世界为什么病了。对，然后他在里面详细的剖析汉阳刚才提到就是贫富差距，然后包括这个自然环境甚至是战争，然后以及政治就是大选这些对于民众幸福感乃至 同期对大家这个就是癌症的罹患比例和精神疾病罹患比例的一个统计，按照整一个就是历史的长度去统计的话，其实在一段阶段之后他们从来都没有过正相关，因为实在你要知道所有的变量实在太大了。对，其实他们没有现在并没有一个统计的相关性在。对，
那我比较好奇一个事儿，如果我们看这个你所刚才说的这个沿海和就是内陆地区的这个得抑郁症人数的、
嗯、
或者是民户的比例，
对，
如果我们不看地域我们按学历来分的，那会不会也是说高学历的是远远多于
这个是就是就好像我们说这个硕士以上的离婚率会变得更高一样，就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统计，我们在讨论统计学是吗？就是女性，
我的专业，
我死了。女性用户跟男性用户比例大概是6:4，对，这个是从这个疾病诞生，不只是中国，全世界的统计都是6:4，
就女性少一些，男性多一些，
女性是6。因为
女性是六是吗？男性是4。
女性两个东西，一个是产后这么一个非常大的就是角色转变的节点，然后第二个其实是大家的这个生理周期，对，会去影响它，嗯，然后以及女性在社会当中所就是我们会说现在的社会整体舆论环境或者说这个职场环境对于女性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持续性的压力，对，这种持续压力会造成这一整个群体的就是抑郁倾向。
那你方方聊一聊你是怎么开始有这个压力的呢？
终于开始切入我的部分了。对，
就是你觉得这是个很长的故事是吗？就很多事儿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想听哪个版本的。
哪个版本
的？嗯，
就是不是给投资人那版。
行行，
就是
我还有那个投资人版本。
不，真的就是跟投资人讲的时候，我最后那个结论落脚点一定是这个市场很大，然后我绝对不会复发。但是刚才跟徐管一上来的时候，你刚才既然切这个前提了，我就会承认，我说对，我们只是共生了，对，
就内化了。
对，
那我比较想知道的就是你是工作之后才得的抑郁症？
对，是这样的。
那你上学的时候有表现吗？
我上学的时候自杀了，我都不知道。是这样子的，就是小朋友可能对于这个是不是一下跳有点大？等一下，缓缓冲进来。对，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就是不管是遭遇校园霸凌，还是被爸爸妈妈又怼了，然后或者是跟就是早恋分手，然后考试失利，
你就没有早恋？
对，这辈子没早恋，我说我人生第一大遗憾。
就是我们以前上，就是我因为我是一个私立 中学，它就跟黄冈衡水差不多的一个种状态。我们学校每年都会有一个自杀比例，甚至老师都会自杀。然后呢，在同学们都有这个自杀热潮的时候，我也会做梦，梦到自己自杀，甚至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就是采取过自杀行为。对，但实际上呢，我不认为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是不是抑郁症，但是我知道我肯定是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状态下。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帮我们去诊断什么叫抑郁症。上了大学之后呢，我们所有人在18岁进入大一的时候，学校一定会去给你，就按照教育部的那个学案，就每个人都必须要做那个大学生心理健康体检，每个人去做那个量表测试，测出来之后报到校团委那边去看。其实每年这种心理筛查都会筛出来一些就是刚刚经历完高考，然后心理健康可能不是特别稳定的一些同学，然后学校给他们去提供专业的这个心理疏导去帮助他们。所以 OK
有吗？
我在国外上的大学，我们没有。
我详细的记得就是那个东西，更像他那个表格不算长，所以说我很难说他是精心设计过，甚至有些障碍，就是那种防你乱填的那种设计在里面，就是正常，我不知道，就是他真的能筛出来有
国际的叫DSM-5， 它是国际一直通用了56年的一个就是心理健康量表，它一共问题只有20道。
OK，
对，然后国内现在所有大学生心理测试基本上就是会按照这个来。那如果说确实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普适性的量表，就是它是一个精神体检，它不会细化到什么像 SCL-90， 它是检测你的躯体化病变程度，有的是看你睡眠障碍程度，有的是看你这个心境恶劣程度，对，它是一个总表，就是一个简单的心理体检，如果有问题它会才让你去做那个细的。
OK，
对。
然后那我想 我小时候有一段，就是当时我们学校就是说三年级了，小学生应该用钢笔写字了，因为长大进入社会用钢笔，然后我就一直没有资格用钢笔，我写字特别丑。然后我们当时老对，然后我们老师当时说让我们抄那个作文嘛，抄三篇作文，然后你要抄的没有错字你就可以用钢笔了。然后我每次抄都有错字，到最后压力特别特别大，我说我操，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儿。小时候我还不会说脏字呢，但我就觉得说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儿。然后我就一直没机会有三篇文章都没问题，后来终于我三篇文章都没问题了。然后我跟朋友玩游戏把钢笔倒甩我本上了，当时我都要疯了，就
想自杀。
那倒没有，但我后来就
想杀同学。
我没有，当时我想说我不忍了，我就这样爱咋地咋地，大不了用一辈子铅笔。
你说你没有想自杀，你也没有任何对那个同学的报复。
对，我就想说我大不了
多健康啊，
他太健康，健康的像个变态，和我们格格不入。
我就在想说呢，就是小学生这种心理，他是就是当时就比如说你特别焦虑，感觉你自己用不了这种钢笔这种焦虑，你觉得他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无所谓这事。
我跟你说，抑郁症他不是过度悲伤，而是不敢悲伤。明白吗？就是你不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特别特别沮丧的人。我刚刚说我能够跟这种就是敏感体质共生，是因为我接受我就是一个敏感的人，
理解并接受。
对，然后太阳他是能接受啊，我就要做一个可能一辈子用不了钢笔的 loser。他接受了之后，你看就好了，他也没有变成一个变态，
那不一定，
也没有用钢笔去杀人。
哎，那因为刚才像你提到好多，比如说小学生，或者说你上高中时候这些问题，那如果要是。
就是这种情绪反馈全都是健康的，你要知道负向情绪它是正常的。对，
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你说这些学校里自杀的这个同学或者说老师，他们都是因为抑郁症还是因为压力过大呢？还是说这两个事情是有绝对相关性的呢？
科学统计就是90%以上的这个自杀患者，他们伴有急性的长期或者是急性的精神疾病。对，因为你要知道每个人大家是有求生本能的，到底是什么能够把你推向，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正常是有这个思辨能力去看待任何问题的。对，除非到了极端情况下我们应该也能够就是迂回的去处理它，而不是说会突然间结束掉自己的生命。我们会把这种情况认定为一些急性的适应性障碍的就是问题所触发的一些比如说急性的精神障碍类似这样的。
那所以你小学的时候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
小学、初中、
高中、
大学、
大学、
大学都很健康，
都还能理解并接受这个。
自从我来了北京，这个
就这个
对
地狱魔城是吧？
还好还好，对。
那你所以你的这个抑郁症，就你自己认为你的这个从开始到现在逐渐和他共处，全是在北京发生的，就是你来了北京工作之后是吗？
对对，我的抑郁症是在北京发现的。
哦，那为什么？
2017年之前。我是一个工作了3年的，然后已经习惯了被互联网公司这种生产模式和劳动关系压榨的一个社畜，
就被互联网异化的人。
妹妹，你在公司
不要 Q， 对，都是挺好的公司啊，都上市了也。对，
那开腿得怼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每一个毛孔都是血淋淋的。没事，你不用说，不用说。
你要把这个剪进去吗？
我可以剪，可以不剪。
哦，挺厉害的，真的。对，然后。
他主要是想叫你妹妹，证明他比你大。
啥
？OK。
你的脑回路真，我都没有想到你在说什么。
Okay. 对，就是我之前是非常习惯于这种就是被生产关系、劳动关系所碾压的，然后也是习惯了9-9-6，甚至自己主动要009的，对，
007
的这种。
为什么要主动？
我想学习，你知道吗？学习让我很快乐。
哦，对，
精神资本家，
明白。
对，就是。之前学习让我快乐，我就拼命的学习，然后直到有天学习没有让我快乐了。有一天我开始意识到，就是这种惯性的就是压力。我们说周围，我刚刚一上来就提到，我说大家都这样，对，大家都有压力，所以其实是一种群体的，就是默认模式。对，让我突然有一天，就是可能在那个写字楼里边，我突然觉得这好像一个水泥钢筋大厦，然后我们每个人坐在两台。显示器里面包围着旁边一个绿萝，然后这个加湿器徐徐上升的那个烟，让我觉得就是好像一个。
我想起来很难受。
对，就是你说会觉得很压抑。
我想想都难受。
对，我当时第一个不舒服的感觉是，这个服务器的嗡嗡嗡这个嗡鸣声怎么那么吵？对，后来我被检验出了一种叫感应神经性耳聋的疾病，就它其实是由于精神压力过大导致，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所以我把这个病治好了之后就继续努力的工作。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当时刚好是在西二旗，然后我当时就第二个就是觉得有点不正常，当时想法就觉得所有在往这个13号线里面涌进的那些就是社畜，对，是沙丁鱼罐头，我觉得特别像那个小就是小猪仔就开始进笼了。我当时觉得
什么东西？
小猪仔的进笼了，沙丁鱼罐头。
沙丁鱼罐头
这是个什么？
就是你知道沙丁鱼？
我知道沙丁鱼。
罐头知道，沙丁鱼罐头就是沙丁鱼，一个罐头里放一堆沙丁鱼，就挤全挤在一起，这些沙丁鱼尸体挤在一起让你吃，
就是仅仅是使用它胃而已吗？
对，
并且死亡无意识，对。
但是这个梗就是已经在人类社会好几百年了。
我没有用过，
海明威应该用过，对。然后我
叫海明威吧，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他以前是记者。
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特别可怜。所以当我的主观意识发生改变了，因为客观世界它就是这样运转，从来没有变过。当我们能够适应这样的节奏的时候，我是 OK 的。但是有一天我不适应了，我在想，当时我第一反问自己，哦，到底是我异化了，还是这个社会变了，
是
这个社会疯
了
还是我疯了？对，这是我当时在想的一些事儿。
然后就是后面的故事，就是说你
okay,
你去了这个医院，然后检测出来你是重度抑郁。
当时呢就非常有意思，我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
我插句话，你这用了多久啊？就你发现我这个状态到你检测出重度抑郁中间？
我现在就正要说这个事，就非常愚蠢的是，我每天但因为你的抑郁，因为我当时被诊断出这个重度抑郁，它肯定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下就哎呀得了重度抑郁症。应该是从轻度到中度再到重度，而那个过程我就一直在啊，大家都是压力很大，大家都在失眠，这个过程中度过了3-4个月应该是。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的惯性失眠变成了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甚至只睡2-3个小时，那你白天起来肯定就会进入一种很严重的精神衰弱里面。然后晚上我就基本上很频繁，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到
2-3个小时还要做噩梦，
两到三小时全用来做噩梦，
梦也是快放的。
然后你白天就是一直会沉浸在那个噩梦的情绪里面，被它持续的影响和作用。所以我当时白天醒来的感觉就是精神恍惚， 我不知道那个梦境是真的，因为当下的那个痛感实在是太过于真实了。我当时写文章的一个形容就是，好像有一个就是烧红了的炭，你握在手里，然后就会把你烫到麻木，但是又会时不时的把你刺醒，就是这种痛的感觉，你又扔不掉它，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当时我的逻辑就是，过去完成时，就是它是 half done 的状态，已经完成了，所以它造就了当下的我，而当下的我。就是在未来所有时间节点的时候，因为我已经被塑造了嘛，我的基因和这个就是性格它已经被铸造了，那我在想，我在未来的所有压力性节点或者是所有这种状态下，我都会去循环我之前的悲剧。于是我就觉得啊，既然这么痛，我又结束不了，那是不是我的感觉就是每天在那个拿着那个烧红了的炭，可能全身都被这样的炭所围绕，然后一个人在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我当时频繁的梦到就是这种关于末日啊，然后关于自己在集中营里面，关于死亡的这些场景。那我在想，那是不是唯一越狱的方式就是自杀？对，所以我就很按照我当时那个逻辑的很正常的想到啊，我是解决不了过去在我身上已经发生的事实的，那我又改变不了当下啊，那我不如死掉算了，既然这么痛。所以我们说抑郁症患者大家想要去自杀，不是主观上的一种意识，而是我们仿佛感受到了客观上面的种种伤害，然后种种病理上面的问题，于是我们误以为自己解决不了，我们误以为结束掉这种躯体病痛和精神上面痛苦的唯一方式就是自杀。对，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你那段经历就是一个悲伤版的双梦蝶，对吧？就是你醒来之后还是不知道自己在梦里还是在醒着。
对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不是因为自杀想去看医生啊，我觉得想自杀可正常了，你不想活就去死。然后呢我去看医生啊，挂的还是睡眠科，我是问医生，我这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它影响我工作，影响我绩效啊，这样不行，我就去挂了睡眠科。然后医生说你还得看看神经内科，是这样被发现的。对，所以当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刹那，我才明白，操，我怎么会得抑郁症？对，所以后来我做了一个作品叫《病耻感》，我找了一个，我们做了一个叫抑郁博物馆的项目，然后我做的第一个作品就是拿一个石膏人像，然后拿一瓶黑墨汁从他头上就是倒了下来。对，我把那个作品命名叫《病耻感》，这就是我当时拿到诊断书的第一反应。后来我再去回想当时的那个下意识反应就是啊，我怎么会得抑郁症？其实他依然是站在一种比较冷漠的高地再去审视这个疾病。
被诊断出抑郁症之后，医生给你的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呀？吃药。
医生先说住院，当然了，不愿意住院，因为在国内的环境是很不友好的。我要住院了，这样子所有的领导和同事就都知道，你不可能因为说领导我请个七天的假去住个精神病院。这是一个很难的事儿。
这事儿是住精神病院还是住医院？
住精神病院，精神专科医院。
哦、
我们叫精神专科医院，但实际上就是精神病院。
哦、
对。然后，因为你要知道，绝大部分的重度患者可能都不会住院，因为住院也挺贵的。你要接受电击治疗和经颅磁治疗。
电击治疗就
是杨永信那种。
哦，不是杨永信那种，是吧？
对。
哦。
对，你要接受种种治疗。我当时还是心理上比较抗拒的，所以我就接受了 Plan B。医生说你要吃药加上做心理咨询。对，然后我就问医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推荐靠谱的心理咨询师，因为我知道就是网上的这些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其实挺良莠不齐的。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了三个字，说你上网搜。然后
四个字，你上网搜。
是医生说三个字，上网搜。医生就跟每个患者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他根本就没有时间理会我。他们每半天要问诊50到60个患者，所以医生会跟你说哦，你只是重度抑郁症，下一个来这儿都是快死的，对吧？所以医生说你上网搜就好了。对，然后这三个字就成为我现在创业做这个项目的一个契机。对，因为这个就是我当时走过的一个非常重的绕不开的一个用户痛点。
好，咱不往这下话题继续了，再往下就该跟投资人聊了。你是在百度搜的还是在谷歌搜的？我真是想了解这个事儿。
同行的事
儿。我靠，我能说我同行坏话吗？就是那个我爸的方法是上网搜，我爸当然肯把我骂了一顿了，真是怎么可能忍着。我爸他自己的方法，因为当时我都快死了嘛，就是
但你家人知道你快死了吗？
知道我快死了，他可能不觉得我快死了，
哦，
但是还是他把我这个病给治好的。就他们也不，那我特别圣母白莲花的一点是，我把病历上面就诊断书上面的那个，因为童年长期被家暴，因为就是包括学生时代自杀那几次，我就非常白莲花，我打了马赛克，我怕他们有受害者审查，你知道吗？我后来想多了，我才是那个受害者过度审查的人。
对，我觉得是，
对吧？当时特别白莲花，我就觉得我不想伤害我父母，不想他们有负罪感。后来证明我想多了。我爸发现我有抑郁症之后，他在就是2018年那个年夜饭上的时候，就当着爷爷奶奶和所有亲戚的面说：“有你这样的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所以当时我作为一个患者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后来发现我就多想了，没有必要去顾及到他们的情绪。对，然后我爸就是我爸妈作为我的病源，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这个我确实快死了，我非常想自杀。”然后你们就是医生说了，我得吃药。你看我已经吃了。啊，这个过年回来，我还特意为你们加大了2倍的这个药量，对吧？我说这个现在需要去做心理咨询，但医生说我挺健康的，我们可能需要这个家庭心理咨询，你们能不能接受？我发现我爸的意愿上是愿意接受的，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找渠道，然后我爸是怎么找渠道的呢？他在百度上面搜抑郁症咨询，然后第一页出来肯定都是莆田系的医院嘛，然后我有的也测，甚至我每个都亲自测试过了，我说这个不靠谱，不太行。我爸呢，按照他们这个老一代人的这个方法，他就会点下一页，点下一页，点到20-30页，就一直往下看。对，
什么问题？就是你刚才描述的过程中，我发现你依然是在跟你可以跟你父母进行沟通的。
我必须得沟通啊。
就
是我还必须要继续我正常的生活，我不是说完全真空，会有人把我保护起来。抑郁症患者要遭受的是，我们还要用一种正常的方法跟别人去打交道，并且承受这种痛苦。尤其大多数女性，就是你知道 SM 里面所有的 M 都是90%以上都是有抑郁问题的，对。然后以及这些被施暴的对象，大家是很难会站到这个就是施暴者的角色当中，大家会不停的在 PDS 里面重复自己被施暴这么一个角色。
哦，咱俩的区别是我大部分愤怒是针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就我觉得世界太他妈傻逼了，但我很少去针对哪个个体说有什么愤怒，因为我觉得他们都跟我一样，都是人。就是我有一天就想开了，就是我也生气，他们也生气。
什么时候？3岁？
不是，就是去年。实际上，这世界最残酷的就是规则，就是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你谁都逃脱不了。就是我最讨厌的人，他也有他不开心的时候，他的不开心的级别和我的不开心的级别其实一样的，没有说我的不开心比他的不开心更不开心，都一样。那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其实大家都挺可怜的，就我没有必要为谁生气，就有啥用呢？他也得有死的一天，他有不开心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天天开心呢？对吧？就是我最讨厌的人也估计不开心的时间跟我差不多多，那所以我就对大部分人就失去了一种战斗的欲望。我觉得就都是人，主要是这错是这世界的，不是这人的。
其实你是有区分的，因为我就不会有区分，就不管是世界的过程，我是一个就是说我不接受，我一定有自信，我一定要把它干掉的，这个我是这么一个驱动力。
你是理解咱不接受还是不理解也不接受？我是理解咱不接受。
我不管理不理解吧，反正我觉得是在我对我来说，我有一个感觉是个障碍，不管是我要学习也好，我要变得更强也好，怎么样，对，动力是我要战胜那个东西。
你变秃了也变强了，
反正就是，而不是说啊，我说啊，好吧，我也可以这样，哦，可没关系，这就是这样的。然后
你是在讽刺我是个全部主义者？
我没有说你是这样，我因为你们也没想说很详细嘛，没有人不一样。但是我就我对我来说，这个动力或者说，就是这个事情不解决，或者这个事情它如果是一直是嘲笑我的一个词的话，我是不会罢休的。
啊，
我这个是有，我觉得这个才是有意思和有。
所以你是用革命斗争来武装自己的意志？
啊，或者说你在自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时候，更多的是加油，你可以的。加油，你可以的。
我也是啊，但只不过就是亲不亲阶级分。我认为全人类是一个阶级，这个人类之外的世界是一个阶级。
哦，我就是我。
对，你看，世子孤独了，便创造了一个世界。你
他的自我很强，
自我可强了，都纹自己身上了吧？自我，纹错了吧？自我。那你呢？就比如说你碰到一个特别不爽的事或者人，你会像我一样觉得说，哎，这人也挺傻逼，跟我一样无所谓。
我先跟你解释一下抑郁症患者，因为我第一反应是我之前抑郁症是什么状态。
哦，对，其实就是想问这个。
对，抑郁症的时候是这个世界在操我，就是我可能就是我当时画了一幅画，就是以女性为代表，女性形象代表，当然大家是有一个就是高脚玻璃杯在那儿，然后它可能会映照着这个 城市的景观映照这个高楼大厦，在那个就是鲜红的那个高脚杯里面，我当时画了一幅画。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时作为女性被这个就是资产结构也好，然后还是被这个社会关系也好，它包括这个就是母亲啊、亲子关系啊这些角色里面，当时我是很大的一个感受，就觉得我们大多数人是在做表达，但这些表达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声音的，或者说表达的其实是极少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那个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在进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然后再去循环这么一种就是比如说我的母亲在循环一种这个女性被害者角色，然后施暴在孩子身上，然后大家一层一层的传承下去。因为这个我其实是在就是我之前写自己就是写很多故事的时候，然后会有很多的粉丝在后台留言，我发现就是其实在女性这个就是包括刚刚提到比如说 M 人格的呀，对吧，就是我们在一直被暴力侵害的这群人身上所看到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叫什么呢，叫自罪自责，就是它是一种不必要的受害者过多的自我审查，这个审查过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一切都是我不好，是不是我太骚了，他为什么要强奸我，对吧，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一切都会指向我，是不是我太脆弱了，所以我才会得抑郁症。所以大家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暴力性的破坏性的事件并不能够像你这样就是觉得我要赶回去，这个世界不应该这样对我，而是觉得是不是我太骚了，
所以说我要
对，
但是像是不是我是不是我太弱了，所以说我要
不是，是因为你变秃了也变强了，
是因为我太弱他们才会欺负我，于是我觉得啊，我怎么这么弱，我真该死，我应该被这个社大给淘汰掉、
哦、这个差别变成是
对
怎么这么弱了，我就我要变强，我是真的
你很快你看你很快就说哎，我要变强，那我说哎呀，那我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把我们淘汰掉啊，所以就这么一个问题、
哦、
这个地方分岔了，
那这个地方是为什么是原由是什么呢，
两个嘛，基因和你的性格，
但是这个部分不就是所谓的原生家庭跟你的基因很难改
变吗，对，就是你看啊，我们打比方，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其实会一直去循环去寻找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的一种地位，这个关系结构是稳定的，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比如说我在这个长期的这个就是成长环境当中，我的家人对我可能是比如说肢体暴力，对吧，那我未来可能会找一个对我精神暴力的人，就是我在意识上并不会去主动找一个伤害我的人，但其实真正形成的这个关系结构里面，对方往往可能是一个在情感上忽视你，对，用精神对你实行冷暴力的这么一个人，因为在这种就是关系循环当中会让我们觉得很熟悉，熟悉它是会直接会带来安全感的。
对，哎，那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像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好了呢，
两个阶段，你刚刚说两个其实都对，第一阶段就是我们昨天大家都在看那个崔雪莉说她在网上放飞自我，我第一阶段就是过得特别惨，就是我刚才说的反复像被关在集中营里面死去活来。
能有必要吗先讲一下这事，其实我不是那么清楚的事情，
崔雪莉那事我不想讲
啊，
因为我不太想讲，因为我觉得这事就是
他提到了你怎么说是什么事、啊、
okay,
我都不太清楚这事，
什么事，
崔雪莉他不知道，
嗯，没事过，这不是个知识点，过
OK
对，
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是那是个热点嘛，就是一个韩国明星挺有名的，
就是发挥自我的，我就不知道你
对，有个韩国明星特别有名，就是自杀了、
啊、
然后是这样，就我觉得是播客80%听这个播客的人是这个播客出来至少一年之后他会回来听，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它没有时效性的、
嗯、
而且就是不管怎么着那个人是去世了、
嗯、
就我特别不喜欢就是说谁去世的、
嗯、
然后我去就因为他这个事聊一聊，不是
你不要，你又不是刻意怎么样、
嗯、
我知道我不是刻意的、嗯、但我
对我来讲还是有影响的，那个女孩也是25岁跟我一样大，我当时看到就是因为她自杀之后因为抑郁症离开了嘛，就很多人给我发消息，我当时的因为虽然我就不追星也不混饭圈，我知道有这么一个明星，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是另外一个时空维度里面的另外一个空间里面的我，就是也是因为中毒抑郁症，我刚好就那个地方的我没有撑下去，所以离开了，我是有这么一种感觉。对，但我知道这个病程感受肯定是相通的嘛，我第一个阶段就确实是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得了这个病，就我刚才说过多的这个受害者审查，觉得我为什么这么弱，我会得这种疾病，是吧，然后第二个阶段其实是当时 我一直在就是隐瞒自己这种状态，可能我还在坚持工作，就是每天去公司工作8个小时吧，晚上回到家里就会躺在沙发上面哭2-3个小时，你就你眼泪就跟泄了洪似的，就是一直停不下。晚上回到家之后就会哭2-3个小时，一个人倒在那边，就是没有力气起来。我们说这个抑郁症患者很懒，其实这个叫启动性差，我没有能力去启动我的生理机制了。对，然后白天在公司的时候，我就每天要想我怎么样假装成一个正常人。我以为我看到同事跟他就是笑着打招呼，别人看不出来，但同事会问我说，你怎么看这么憔悴，你为什么要强颜欢笑。然后后来我意识到这个事情他是瞒不住的，一注意到后来我可能就是我明明在这里写 PRD 文档，然后我眼泪就开始往下流，我明明在开着会，我就开始整个人就觉得哎呀心里因为难受，我就一直开始哭到崩溃。所以后来就维持，为了去维持一个 还比较健康的人设，我每个小时大概有20分钟都是躲在厕所里的，我一直躲在厕所里面哭，怕别人看到。
这个状态持续了大概
3-4个月吧。
OK。
对，然后从里面出来，比如同事看你脸很红，我就说哎，我说我过敏了之类的。对。然后这个状态应该有三四个月，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最糟糕的时候，然后就其实是在封闭自己，假装成一个正常人。后来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他就约我出来，我实在没有任何借口去搪塞，然后不得不去见他的时候，然后我也依然的假装，然后对方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最近遇到什么事情了，我觉得你不太正常。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实在瞒不下去了，我就鼓起勇气，我就说我被诊断出了重度抑郁症。我以为他会同情我安慰我，或者是如临大敌，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朋友就是如释重负，他舒口气说啊，原来就是抑郁症了，我前女友也得过。他说我有段时间也有点抑郁。对，然后他应该是之前有一届清华的校学生会主席，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清华北大就是校医院的开了最多的药，除了这个抗生素之外就是抗抑郁药。他说这个非常正常，他说我们都得过。所以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哦，如果说就是每个人都有钱，每个人都很有钱的话，其实你就不算有钱人。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一点精神和心理疾病的话，其实你也就不算有病。所以后来我就把自己的这个微博名改成了人有病。对，就是人人都有一点心理疾病的这个意思。对，然后其实当时我朋友给我的那个反应就是如释重负的一口啊，原来你只是抑郁了。对，就让我意识到 OK 这个病它是流动，它是可以好的。当时是给我触发了这么一个对疾病认识的契机。对，然后第二阶段其实是就是当我意识到有很多跟我一样就是都是抑郁的朋友的时候呢，我当时就把我身边比如说互联网创投圈的一些朋友拉到一个就是拉到我的一个群里面，可能也是10来个人不到，有的人抑郁康复了，有的人可能4-5年了也都没死，虽然也没好。我就会问他们，我说你怎么病这么久还没死呢，对吧，我们可能要交流一下就是生存手册，你就怎么从这个世界上活下来的。对，或者是问一些很具体的，比如说你怎么跟你领导请假，你是去看精神病去精神病院，还是说去看牙科诊所，类似这样的一些借口。然后我们可能持续交流一段时间，包括里面我拉那个群后来人越来越多，因为我在就是社交媒体以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就是在同步自己在写自己的日记啊，或者写很多感受性的一些事件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人会把我当树洞。对，他们因为知道我能够去跟他们共情吧，所以就提供了非常非常大量的，我觉得应该不下于1000份的这个他们自己的故事素材。然后我就意识到 OK 就是在孤独这件事情上大家其实并不孤独，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然后包括很多粉丝问我，就是说你能不能把我拉到这个病友群里面去，你有没有病友群。我当时就
创业契机，
我就挺没有找到创业契机。我当时挺震惊，因为那时候我也没好嘛。那我觉得大家既然都需要，我就拉进来了。后来进来之后，我就发现有的人会真的遇到什么极端情况，自杀呀什么的，能帮的时候我就帮一把。对，然后其实是循序渐进的，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帮到我很多。就是我刚才在描述，就是第一阶段我每天躺在这个沙发上面哭2-3个小时的时候，其实后面我朋友他们就好像这个接力一样，就是每天晚上会 给我打电话，然后跟我聊天，就是聊童年创伤呀，然后聊各种抑郁的感受啊。然后我当时就会，我很明白的知道他们肯定是为了就是帮助我才会在一个人身上耗费这么大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成本，所以内心是很愧疚的。我在想我无以为报，我能够拿什么回报你们。所以有一天我可能讲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累。有一天我就跟我电话里那个朋友说，我说我现在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觉得我所有的话都已经讲完了，我所有的眼泪都流完了。对，我说你可以不用再跟我打电话了。然后我朋友就说，如果你不想说话的话你可以不用说，你想哭的话就对着电话哭好了，好，等到你哭累了睡着了之后呢，我再把这个电话挂掉。所以当时我突然就是有点惊醒了，就是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所有的这个关系都建立在这个价值交换的基础上，但那一瞬间我给不到我的朋友任何价值，但他依然会给我提供到他溢出的这个就是不求回报的爱。所以是这种不求回报的爱当时让我意识到，让我开始反思，就是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没有价值不需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个体的话，那他们为什么要在我身上倾注这么大的心血呢？所以其实是朋友之间的连接关系让我意识到原来我是有价值的，唤醒了我的价值感。对，包括我这个以至于到我后面就是康复了之后我的存在，我依然活着这件事情，包括我活了之后还康复了这件事情，对其他的那些患者来说，因为有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在关注着我，无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好的榜样。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就是粉丝群里面有一个男生，他说他想自杀，然后旁边有个女生劝他说嗯，不要自杀，你就看一下所长的微博，人家比你过得惨多了，现在还是活得挺好的。然后后来好几个人都附和说对啊对啊，我们每次觉得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就看看所长的微博。就当时我突然意识到你作为一个就是最坏预期的这个锚点，其实会能给其他人提供到很多的一些慰藉或者是共情吧。 OK，
所以说你看一看，就你这个不算是别人活得这么惨，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正向的被受到鼓励的一种指引方式吗？
不是受到，并不是受到鼓励，只是说大家会天然的这样想，就是觉得你比我更惨，但是你现在依然活得很好，其实是给他树立了一个信心榜样，他就会觉得哦，原来我也可以变好。
因为我得从不要经验吧，就是从我有非常浅显的认知里面，就这种所谓的你看那个人比你惨多了，就是你
安慰吗？
就这种，但是我反而我就会直觉上会觉得这样其实、这样会有正常的效果吗？我觉得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
对
吧，
当然不是。包括我们说什么不要跟抑郁症患者说了一百句话又跟他说了一百句话，那个所有的原发性就只在于我是不是想让你好。包括我朋友跟我说的话，很多话都是错的，都是我现在做的那个什么家属防治手册，就绝对不能说的话，他们都说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让我变好吗？因为我知道他绞尽脑汁对我说的那一百句话，都源于他想让我好的那一个初心。对。
那么能够意识到这点的患者占的百分之多少？啊，那所以说，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其实他应该不是一个被鼓励的，
就是真正的政治正确的话没有那么多。我们经常还说什么你别想那么多，那他的初心是好的，但他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对，
是，就想到我自己的经历嘛，我是打电话的，就我就不说我哪个朋友了，我有好几个朋友这样。就你知道我跟你讲过吗？就是我那段真就是每天打两三个小时电话，听我朋友搁那儿就是先是聊聊到聊个小时开始哭，然后哭完之后就开始劝他，然后劝完之后劝他累。说不聊了，要睡觉了。
就是，
然后我就把电话，我说你这样，你撂，我不撂，你撂。然后他撂了，然后我再从公司走回家。然后我走回家差不多需要48分钟，我边走边想我自己，就是有一段一年两年吧，就每天我都这样。
你坚持了两年啊？
我不止一个朋友啊，
陆续来。
我可能也就两周吧。
我觉得至少，我算一下，就这个我这个事儿至少坚持了3年。我创业前一年，一直到我创业到差不多去年。
你会觉得自己在做慈善吗？
没觉得，我觉得他是我朋友，我得帮他。那我没帮助他，
我给到你对面电话，你对面那个视角，我当时感觉是，你刚刚不是说第一反应是觉得，哎呀，就这样了，放飞了嘛。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啊，反正我要死了。我当时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去办健身卡。那个教练说，你办3年的能更便宜，我都不办，因为我觉得我活不到3年，我只办1年的。对，然后 就是抱这么一种我觉得我随时会死掉的那种状态，我接受这个病了，我并且接受我会因为这个病而死掉，我就开始给我的每一个好朋友，从初中对开始记事儿开始，每一个好朋友去打电话，我潜意识里应该是在跟他们告别，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很重要。
区别就在于我的朋友们没什么别的朋友，只有我，所以他只会找我。
对，
对，不过就刚才就是徐缓说这个，就是说这是不是好事，就是说比惨这个事儿，我觉得也
比惨这个事儿不讨论，我觉得
对不讨论，
就是、没有正确。
但像比如说咱俩作为没有得过这个疾病的，咱俩也怎么干？比如你记不记得咱俩有一次聊，说咱俩写作，然后说看那个巴黎作家评论，就说看这帮有名的作家写作的时候也有这些傻逼事儿，所以咱俩就感觉有所慰藉，至少我自己有所慰藉。这其实也是一种，你说它是对的吗？这种心态其实也不对，但是
它是很客观的，
对，它很欢迎，对，能帮助我们。你记着吗？
我记得，但可能就是，可能是我过度，我会认为。我过度的过滤了，站在他们角度上，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愿意接受这样的鼓励，觉得你这样说有什么用，反而觉得会陷入更深一层的那种。我觉得那可能是我想的。
其实没有那么深，你知道吗？就好像汉阳的朋友会给他打电话一样，我给我的每个朋友跟电话在告别，就是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连接关系。这个抓手，它是什么无所谓，就是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抓手。我们会愿意，就是我主观能动上能够做的一切，我都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就是
抓手。那所以说你是从那个瞬间你觉得你阶段性的好了是吗？
好几个契机吧，然后就是那些朋友可能跟我说的每句话，他们可能说了100句话，里面99句都是那个说了不能说的话，但
是
他但凡说了一句，
你到底了，你不会把，
对，我已经到底了，
也不会把你在我怎么样，
对，就是那一句话呢，我就会把它，因为我从小到大每天写日记，直到今天，到现在还每天写，我当时就是一个，我现在回头看就是一个患者样本记录，对，每天都在记，我今天这个朋友跟我说这么一句话，明天这个朋友跟我说那么一句话，所以每次再去看这些日记的时候，我会感受到就是很明显的，我刚才说的，他给到我自己一个价值感的反思，对，
复盘。
对，
那不就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复盘的人。
用我们创投圈的话说，就是99个投资人拒绝你，但只有一个人投你，反正就是那99句话说错了，一句话有用就可以了。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的，好多人觉得这是心理安慰，我觉得不是。好多时候有时候我看一本书，我觉得这书特别没用，但我觉得有一句话对我有用的话，我觉得这书看就值了。就是这个其实是这种心理的暗示，其实非常非常有用的。而且我觉得它不是暗示，这事就是对的。哪有怎么可能说每个事儿都是对的？你一辈子做那么多事，大部分事都是错的。你做对几个就可以了。
所以我明白背后的关系，就是你愿意在我身上倾注时间，这些不可复制的就是成本，所以你在我身上浪费的时间让我变得很宝贵。
对，这个其实有哲学理论基础的嘛，就是说为什么人要有创造性，因为人意识到人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你要把自己的生命所谓活得完整，就是说或者活成一个你想要的样子，因为你生命是无限的话也是没有这个动力的，只有因为你生命是有限的你才有这个动力。所以对人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时间，就是你愿意把时间花到什么上面，就代表你愿意怎么创造自己的生命。那如果有人愿意把时间花在你身上，那他代表他的生命有一部分是给了你的，你的生命就是时间其实。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对，就是像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教导徐缓上面，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教导我上面。
我差点就喊你爸了。
没事，继续。
就我觉得就是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嘛。就是你现在作为一个阶段性好了的人，
不是打吗？
他怎么突然就
为什么是富呢？我都觉得我别扭。
就穷则这样，就不是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嘛。就是你作为一个阶段性好了的人，那你觉得怎么能帮帮这些可能有潜在或者说正在经历这个困境的人呢？
你刚才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就阶段性的好。我首先会把这个阶段无限期的延长，随着我的生命周期。无限期的去延长我这个不发病的状态，对，然后帮助别人，我本来没想帮助别人，我只想帮助我自己，对。然后你刚才有一个话题我还没有回答，就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好了，是一瞬间的吗？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康复那一瞬间的感受，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会很期待这个感受。就是我每天就是不但会去记我朋友跟我说了什么话，然后我会在我自己的日记里面去记，今天是我确诊抑郁症的第30天，今天是我确诊抑郁症的第150天，我已经有3个小时没有想自杀了，或者是当下我依然在想去自杀的事儿，但是我已经有10个小时没有哭了， 对，就是我在记录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可能是在给自己一个正向的反馈。当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记得第一就一日每天日记的第一行字变成了今天是我确诊抑郁症的第将近200天了，然后我已经有一周没有想要去自杀，并且已经有3天没有去哭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能够用量化数据去看出来的一种进步，我特别佩服我自己，我觉得我进步了。然后直到有一天我早上就是起来刷牙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就还是非常的憔悴浮肿没有精神，但是那一瞬间我没有感受到明显的病痛，我的身体不觉得痛，并且我心里我的精神上没有感受，没有在想快点结束这该死的世界吧，我当时没有想到去结束，而是在正常的刷牙，所以正常刷牙正常开启新的一天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直到有一天我推开门然后走到外面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阳光就是照下来照在我身上，我觉得很暖和很惬意，这个惬意的感受是当时可能抑郁了将近一年的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的，这种由于自然由于一个正常的动作让我感受到的愉悦，所以我会发现啊，原来我有感知到幸福的能力了，这种感觉它又回到我身上重新长起来了。对，
哎，那回到刚才这个就是之前的这个话题，就是那如果说我是一个觉得我自己心里有问题的人，或者说我觉得我已经有了问题，那你怎么建议他怎么做呢？
关注抑郁研究所公众号，里面有所有关于你想跟抑郁症了解的一切。不是，不能这么说，我想想。
哦，他是应该这么做，我觉得他是应该这么做。那就是
那，因为他这样关注了之后，他能拿到完整版的抑郁症就医指南。好了，
我会把这个放 show notes 里面，就是我每期都会跟所有嘉宾说这个事，就我会把链接放 show notes 里面。
包括你刚才你说的过程中提到了你做的项目，包括你画了那幅什么高调杯，那些画，你现在那个能有吗？还有
画，
你画了一幅不是什么一个高调杯代表女性的那个。
那幅没有了，其他的有，怎么
就是可以拿出来给别人看的吗？比如放在我们这期
可以吧、
okay.
我们可以拿去天津数码画一下然后把它放出来
把它喷出来，
那就严肃对待这个事儿、
啊。继续
那就是你可能你作为播客来讲，就是它的确不是一个特别干的东西，你可能不像文字一样能给它一个特别完整的指导性意见，但我觉得至少你觉得比如说有一个听这个我们播客的人，他可能觉得自己有点问题怎么好、
okay.
那你觉得给他第一个建议让他赶快去做的事儿，你觉得是什么？
网上到处都有量表测试，你可以测一下，就是很多人对于去这个医院看这个精神科或者是去精神病人会有比较大的心理排斥，这个其实很就是很正常，所以最低成本的方法就是我在网上做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往往会就是因为它肯定是医学量，搜这个抑郁症心理测试，
在
前提是你要在抑郁研究所公众号里面，开玩笑，你搜抑郁症测试它都会有的，都是国际量表，就、
哦、是
对 DSM， 就是如果你怀疑自己有抑郁问题的话，你第一时间是应该去网上搜集这个，你搜抑郁症测试它通常都会有那个国际量表出来，网上有免费的也有付费的，然后你可以先去测一下，测出来之后一般来说可能会去针对你的这个比如说睡眠状态躯体状态给出六大因子分析，然后根据你这个分析结果会建议你说比如说你这个分数曲线值应该说可能是重度可能是中度或者是可能是这个泛抑郁阶段，起码它能够给你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就是确定的一个就是给你自己心里就是板上钉钉了，对吧？其实很多人是需要一个解释的，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变得这么丧，我变得没有行动力了，他需要一个解释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要这个一个诊断的结果来去 为自己之前的各种问题去开脱，它是很健康的，对。所以我们可以最低成本的做测试，当然如果测试结果建议你去医院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去这个精神专科医院，或者是去当地三甲医院的这个神经内科，对，去查一下，做进一步的，就是我们说量表测试，它只是能看你这个主观的行为反应，主观上有没有开心的能力，但是生物性上，比如说这个血检、心脑电图，就是包括眼动测试啊、脑地图测试，对，它是能够真正从生物性上去看你到底是生了什么病， 你到底是不是抑郁，然后你应该去用什么药，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因为这样来说，就是我们刚刚还是说抑郁症它就是一个大脑的精神感冒，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疾病。但是我作为这个抑郁研究所所长所面临的问题，以至于这一个抑郁问题它所去触发的一个很大的社会，就是比如说这些有一些应激的问题，一些恶性的自杀的问题，或者这些连锁性的就是我们叫报复性自杀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可能自杀之前杀了一屋子的人，对吧？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我们说一个精神感冒，它在得到当我们公众受到充分的这个疾病教育的情况下，它是不应该造成这么大的恶性影响力的。对，所以我会觉得我作为一个曾经的患者，或者说我作为当下一个创业者来说，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应该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普及那些基本的疾病教育，就是把它当做糖尿病，当做关节炎一样去治疗它就好了。对，因为你知道只要治疗它的结果一定是会好起来的。我刚一上来我们会说就是跟这个疾病共生嘛，但其实我现在就是挺客观的看这个事儿，我一点都不担心它复发。对，因为我之前特别担心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前辈，对，他叫张静，他写了三本，他是国内第一个就是把抑郁症经历写成书的这个前辈。然后他就跟我，他作为一个58岁的前辈，他就跟我说，我已经复发过很多次了，你不要担心复发，复发就治呗。他这样一句话让我意识到，其实抑郁症就是跟糖尿病，就是跟关节炎和感冒，流行性感冒是一样的，对，它可能会循环发生，但是我去治它就好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一个精神感冒而已。对，所以你从战术和策略上你要藐视它，对吧？然后对，然后这个抑郁症呢，其实我也不觉得一定程度上就是它是在让你反思，它是一个反思的契机，就一定是过去哪个地方，就是你跟世界相处的方式，或者是跟自己和周围相处的方式哪里发生问题了。它是一个就是预警信号灯，它提醒你我过去这个状态它让我不舒服了，所以我是可以优化它，我是可以调整它，调整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状态里面。对，然后我刚刚提到很多人就之前很多人不知道抑郁症直接喝农药自杀了，其实它会就是抑郁这个疾病啊，它做抑郁症做一种疾病，它其实是我们直接走向我刚才说的急性精神疾病，走向直接的这个自杀的一个，就是你可以把它列成一个摩擦力。在这个摩擦力里面，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充分的抓手去减轻这种症状，去爬回到之前健康的那个状态里面去。对，然后包括这个疾病在就是在我身，它病程还挺长的，平均是2到3年，我们社群里很多患者都是10年以上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接受这个疾病，它就像这个敏感特质，就像这个络腮胡，就像这个平乳一样，它就是和我们在共生的。对，所以共生的阶段它是有正向影响也会有反向影响，我们大家一直在去聊它会让我们自杀，它会让我们就是这个一个让我们自杀，一个是会让我们失去，可能会阶段性的去失去劳动能力，它会去先剥夺你作为一个就是劳动者的权利，丧失工作能力，然后会丧失掉思考记忆力这些比较高阶的社会性的能力，那么再进一步其实就会让你丧失就是作为生物人本身的能力，它会让你没有办法消化系统和消耗系统都会进入紊乱的状态，甚至是没有办法进食，很多人会失去性能力，失去这个就是正常沟通的语言能力。对，所以说包括最后进入木僵状态再进入死亡，它其实是循序渐进剥夺你社会性的生物性的各种人的能力，然后你会觉得啊，我个体是这样被杀死的。对，但实际上呢在这个过程中，我刚刚提到我每天做很多梦，对，我会提到我画了很多画，我思考了很多关于就是因为被死亡逼到那个临界点的时候，你会思考很多终极问题，我会思考人的自由，我会思考就是哲学三问嘛，就是抑郁症患者一定会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要到哪里去，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对，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也做了很多的创作，后来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就是做艺术创作的音乐家朋友，然后去画画的朋友，他们都会去说就是抑郁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就是气质。对，当他们需要用到 因为抑郁在他们身上的发生，让他们拥有更敏感的视角去发现这个社会的问题，去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些对一些问题，然后能够通过艺术的方法去表达出来。所以我会觉得被抑郁选中的人才会变成艺术家。我甚至有一个朋友，她也是一个女创业者，她从创业环境当中出来之后，她开始自学画画，她画得非常好。
那句话总结一下，就是富有抑郁气质华，国家不幸施家幸。
对，然后我那个朋友就会说，就别人会夸他说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你画的画实在太瑰丽了。然后我那个朋友就会说，其实这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是我睡着了之后飞到宇宙外面我看到的东西。那个是他抑郁阶段里面无限期的，我说我们被逼近于一些终极美好的哲学呀美学呀，他们成了我们的出口。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我们之前做抑郁博物馆嘛，它其实是在两个方向。就第一，我是想向公众去展示抑郁症患者，就是他们残酷的生活真相，因为真的确实非常痛，它也非常接近于死亡。第二方面，其实我展出那些艺术家朋友他们的作品，我也想说的是，抑郁它是一个客观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属性。那么在这个属性当中，每个人都是有可为，都是有操作空间的。我可以变成一个变态杀人狂魔，我也可以在这种抑郁就是情绪的影响下，我去思考更多关于生命本质，关于自我本身的东西，然后去利用这种状态去创作。对，那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健康人，其实我已经没有这种创作能力了。
杀人狂魔鼠尾草，
所以说这到底跟络腮胡跟皮肤有什么关系？
刚刚临时想的，之前没说过这一段。
但是你看咱俩拍照不行， Team 拍照行，主要是 Team 抑郁，
天生有抑郁跟冷淡的气质。
但你有络腮胡吧？
我还挺
有。你胖成这样，
我络腮胡你平乳。
那今天本期时间也差不多了，挺晚的，也感谢我们的嘉宾所长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希望大家永远用不到本期的内容，但你要是如果用得上本期的内容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所长他们的这个这些文章啊什么的，我会把这个链接放 show notes 里面。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去这个微博或者微信里面找所长，这个都是完全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然后也感谢徐环百忙之中放弃他 CTO 的工作来和我录这期播客。那你要回去加班是吗？社畜的生活。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我们要不要就是为了应和这个抑郁的主题，我们三个一块哎，
可以啊，
嗯，
好，
好，大家再见。
哎，你呢？果然还是个开心的人，胖子。
结束。
你的名字叫徐婉。好，那
就这样，
就这样，大家这把真的拜拜，
拜拜，
祝你们好好活到下一期节目。